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Sky in the World 再次的播出。我们今天是学术乱讲的单元，诶，是科学乱讲还是学术的
科学乱讲？
哦，我们今天是科学乱讲了。哎呦，好，那同样呢，我们今天要来跟这个在加拿大的嘉宾，然后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的有趣的科学发表。好，那我们事前完全没有要蕊的意思，说不定我们两个找到的是同一篇Who knows? 总之呢，今天就让我们听听嘉宾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研究呢？
大家好，我是嘉宾，我今天要讲的是那关于能量饮料的研究。
能量饮料哦？哦哦，那这样是不是跟我们以前有一集食物的科学讲提神食物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应该是没有。
哦哟，
因为这个我所谓的能量饮料，就是市面上有在卖的红牛这种。
哦，好，
我好像没喝过，但是好像很多人都会喝，就是考试的时候或者是工作的时候会喝。你有喝吗？
你竟然没喝过？但我其实不是什么考试的时候之类喝的。考试跟工作我基本上都很不在意，没关系，随便他，要睡着就睡着。我有一次喝，好像是我还蛮小的时候，我国小的时候有参加拔河队，然后要去比赛之前，老师好像就给我们一罐能量饮料配便当，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会比较猛一点。总之呢，那一次我们好像有得冠军。
好，那你知道 energy drink 里面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欸，什么叶黄酸，什么维他命 B 之类的 B 群。
其实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做，这个东西也很拗口，牛磺酸。
啊，对对，
看的时候想说为什么是牛磺呢，然后发现原来我注意一直打错。不对，不是牛磺啊，牛磺不能吃，
是牛某那个牛磺酸。 OK，
最近有一篇研究呢就说呢 energy drink 里面的牛磺酸呢有抗老的功能，还有可以延长寿命的功能。
哇，这么厉害。
因为我印象中能量饮料我是没有去注意到有牛磺酸这个东西，所以就 Google 了一下哪一个能量饮料里面最多，然后其实没有很意外，就是三大品牌的量都很多，红牛、 Monster 和 Rockstar。 Monster 还蛮常看到的， Rockstar 好像比较少。
对啊，比较常看到的可能是 Mountain Dew，
这我就不知道。我没看到这个。
真的吗？OK 好，
可能台湾和加拿大流行的不一样，他们每罐的大小不一样，但是呢基本上这三个呢都是每八盎司就有一克的牛磺酸。Google 的时候呢，因为它叫牛磺酸嘛，对不对？
嗯，
然后就会有人问说，请问那个牛磺酸是从牛的睾丸萃取来的吗？
为什么是睾丸？
因为它是在那个红牛的网页上有这个问题。我想说它竟然会列出这个问题。哦，表示应该很多人问。他就说没有，我们的都是实验室合成的。
他会想是睾丸可能是因为它是精力的饮料，所以要在最有精力的器官里面萃取出来这样子。
总之除了能量饮料里面有牛磺酸之外，其实天然的食物里面也有。
嗯哼，
你觉得哪些食物里面含有丰富的牛磺酸？
这真的我们那一集食物的科学里面也有讲过。
哦，是啊。
我想一下，我们那一集讲的是人参，可是人参是人参皂苷是主要的功能性成分。牛磺酸到底是什么食物出来的呢？忘了，回去再温习一次。
我对那一集特别印象就是冰榔。
哦，对对对，我们 ASMR 的第一次尝试那边嚼冰啊。 OK，
食物里面还有最丰富的牛磺酸的是 scallop 干贝。
干贝本人吗？是那个贝壳鸡吗？还是干贝的内脏？
就是那个很贵的那个吧。
是那一块吗？哇，好。
它是最多的，它每100克有800多的 mg。 然后再来是蛋菜、生蚝、虾子、鱿鱼，反正基本上感觉都是海鲜类很多。
真的耶，而且都是贝类。我刚就在想是不是牛磺酸是存在于肝脏里，就是那么多的贝类啊，其实他们身体里面最大的器官就是肝脏。
对，它主要是在肝脏里面产生的。
哦，难怪。
其实人也会产生牛磺酸。
哦，
其实牛磺酸它是一个氨基酸， 然后它是半必需氨基酸，它的英文是写 semi-essential。
还有这种的，不是 essential 就是 non-essential， 原来还有一个 semi-essential， 有时候要有时候不要，你也可以要也可以不要。
牛磺酸占了动物身体体重的 0.1%， 人类的身体呢也会生产牛磺酸，尤其是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摄取的牛磺酸不足的时候呢，身体就会自己生产，就是在肝脏会合成牛磺酸。之前就是有研究说牛磺酸和老化有关，然后他们就想说是因为老了以后牛磺酸会降低，还是牛磺酸降低造成老化。这篇研究呢，它第一个实验就是先测量了猴子、老鼠和人类体内的牛磺酸。在老鼠身上呢，他们就是测量了4个礼拜大的老鼠，就是血液内的牛磺酸有多少，然后和56个礼拜大的老鼠然后做比较。4个礼拜大的老鼠它血液里的牛磺酸呢，从100多nanogram 到56周的时候呢，就降到了只剩下40nanogram。
4周还是青少年而已吧，就是7周才性成熟，50几周等于10几个月，所以就是1岁多，正值中壮年，差不多跟我一样这样的状态。老鼠应该只能活2年多，我记得
从小时候和 middle age 相比，所以它大概从130nanogram 降到40，所以是降了70几%左右。猴子的话呢，它是15岁的猴子和5岁的猴子相比，然后15岁比5岁的猴子低了85%左右。
哇塞，
人类它只有一个图位，它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那个图5岁的时候看起来是大概200 micromolar， 然后60几岁大概是50，反正他是说人大概也是降了80几%左右。
这样很多耶、欸、他们是在大家熬夜完之后再测吗？还是这个有这么夸张哦？
他好像没有特别挑时间，反正就是测，然后就是发现降很多这样子。他觉得应该就是老了以后他体内无法有效的产生牛磺酸，因为他是说、哦，吃素的年轻人体内的牛磺酸也不过降低了20%，不会像老年降了大概80%。
是说同样是年轻人，一个吃素一个吃荤，然后吃素的会稍微低一点，因为他没有从外面摄取进来的牛磺酸，只有自己身体制作的牛磺酸，就差了这个 20%。
对
啊，原来如此。那到了老年的时候，不管吃素或是吃荤，都会降80%。那这样吃素的好惨。
他之前有一个实验是用老鼠，然后呢，牛磺酸它是在肝脏没错，但是呢，在最后一个步骤，他把牛磺酸要转成亚牛磺酸的时候，需要一个叫做 FMO1 的酵素。这个酵素是在老鼠的肝脏里面，但是人类的肝脏并没有这个酵素，所以人类最后一个步骤可能是在其他的组织部位。
好、哦、所以肝脏生成然后代谢牛磺酸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不完全是在肝脏。
嗯，
他这篇实验呢，他就是用了不同的物种来看牛磺酸对寿命和身体健康的影响。
嗯，
然后他们在寿命的方面呢，他们有试了 C. elegans 还有酵母菌还有老鼠还有猴子和人类。然后呢，在酵母菌的碳 C. elegans 上面呢，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它的牛磺酸也会降低。
等一下，他们又没有肝脏，他们有肝脏吗？线虫身上就1024个细胞，里面有比如说3颗是肝脏细胞，这样的意思吗？
它里面是没有细讲，它只是说就是有下降，然后它就在培养的时候呢，就可能在培养基里面就加了就是牛磺酸。然后就发现希勒根的生命呢增加了10到23%，酵母菌呢就是没有增加，就是有加牛磺酸和没加牛磺酸没有什么差别。
好，所以酵母菌跟线虫之间最基础的差别是一个是单细胞生物，一个是多细胞生物，但他们都是真核生物，就是他们都是有细胞核的这样。
他们老鼠呢，它是从14个月大的时候开始每天早上10点吃一次每公斤体重1克的牛磺酸，每天吃吃到它往生为止。然后呢，就发现有吃的 比没吃的寿命多了10-12%。
Wow.
在没吃的情况下呢，老鼠大概平均是活了28个月，所以他们另外有测量的是28个月之后呢，有吃的比没吃的多活了多少？
嗯嗯，
多活了大概10-15% 左右，
所以就是多活了大概3-4个月之类的。
对，有吃的大概活了32个月吧。嗯，他们倒是没有做猴子和人类的。
嗯，太贵了，
而且要养很久，
真的。但是我有在我的狗狗身上试过，欸，但可能太晚开始吃了。就是我的狗狗大概在12-13岁的时候开始有心脏的问题，常常喘啊，看起来就是精力不太好的样子，带去给兽医看，然后兽医就跟我说可以给他一些补充品。这个是不要学哈，这个我可能是不好的操作，但是我就是自以为聪明啊哈，就是宠物的营养补给品啊，有时候比人吃的还要贵。
我想也是，现在宠物的东西都不便宜。
对，所以我就自作聪明，然后算了一下我的狗的体，算一下它需要的牛磺酸大概是几毫克，然后我就自己去 Costco 买了一大罐牛磺酸，就是人吃的，然后每天就帮它加一些，加它差不多体重需要的。不过这时候它已经12岁左右了，不过那个时候它的症状蛮严重的，有时候会昏厥，走到一半就会倒在地上抽搐，然后眼睛还给我翻白眼，好像就已经往生的样子。然后我在紧张的要死，就说：“哦，我现在要帮你干嘛呢？”然后他一会儿又缓过来了。对啊，我正想要压的时候，他进来就哎又回来了，然后就站起来抖抖身子，又没事，然后往前走这样。然后又哎，你这好，哦，然后我就开始每天给他吃一点牛磺酸。那他大概活到了15岁左右，我也不知道后面是不是因为牛磺酸的功劳，但总之我有喂他吃。那我自己都没吃，欸，我自己应该要吃一下，那是给人吃的不是吗？那各位齁也是不要乱学，如果真的是很勤俭持家像我客家人的话，或许可以 you know 承担一点风险但省一点小钱，但有时候不是那么必要，如果经济状况允许的话还是要听一下兽医的建议这样。
能量饮料啊，他喝一罐就大概1克了，欸，人类最长的补充量大概是1000-3000左右，最高的安全剂量大概是6000克
吗？
6000毫克，6克，
吓死我，6公斤是要怎么吃啊？哦哦，6000毫克就6克嘛，
可能有人一天喝了6罐、10罐的人去进去没事，我也不知道。
欸，不行，欸，这个不建议，这个不建议。不是有人在那个打电动的时候一直狂喝能量饮料，最后就是暴毙了吗？很可怕耶，欸，
喝了3罐就差不多了。
喝了3罐，那你喝下去的糖分也很高，啊，容易胖，各位要注意一下。
它里面也有，然后就有一批研究呢，就说能量饮料含有多少糖。
对啊，真的很多糖。
然后 Rockstar 里面无糖，欸，
哦，真假，应该超难喝的吧？这是中药吗？干嘛这样虐待自己？
里面有1000毫克的牛磺酸，160mg 的咖啡因，但是没有糖。
哦，可能有代糖吧，或甜味剂之类的，
有可能。接下来呢，他们就有看了就是他对健康的影响。
嗯，
还有分了公老鼠和母老鼠。母老鼠呢也是14个月的时候呢开始每天早上10点
打卡吃药。OK，
牛磺酸，然后他分每公斤体重500毫克或者是每公斤体重是1000毫克，然后连吃10-12个月之后呢，看了他的体重、体脂肪，然后一些其他身体的状况。控制组相比的话呢，每公斤体重1000毫克牛磺酸的那一组呢，它的体重少了 10%，
所以可以减肥啊。
除此之外，他们的骨头密度也比较高，骨头也比较重，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然后他们还有测量肌肉肌力比较好，老年焦虑症和忧郁症的症状也比较低，血糖维持平衡比较好，食物在肠胃道里面的时间比较少，所以这可能是体重减轻的原因。但是他们有
错赛的意思吗？
不知道，他们是说他们没有去研究说是不是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吸收就比较少所以导致体重降低，他们只是就观察到他的在肠胃道里面时间比较少这样子。然后 白血球的量也比较低，但是红血球量没有比较低，所以可能就可以预防那个老年人相关的发炎症状这样子。在公老鼠的方面呢，它也是有分500和1000，吃8到16个礼拜。公老鼠的话体重没有比较低，但是体脂肪低很多，寿命也比较长。他们就进一步研究，就发现呢，虽然他们的运动量比较低，但是脂肪却还是降低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它的能量消耗的比较高，所以就算是没运动还是可以减脂。
呼吸都在消耗能量的意思，
用氧量比较高这样子。
哦，那就跟阿当哥说的一样，就是把肌肉练起来之后，他每天呼吸就是在燃烧这个能量。
但是他是老鼠没有运动，他就吃个牛黄酸，这个效果了。
牛黄酸帮你练肌肉。
对，因为他说吃了牛黄酸以后，他们的肌耐力也比较好，骨质密度也比较高，跟母老鼠一样，焦虑状况也比较低，记忆力也比较好，老化造成的 DNA 损害也比较小，然后反正整体的健康状况都比较好。牛黄酸真是一个好物啊，感觉是你的神药，你知道吗？
真的耶。
这篇研究出来以后呢，超多文章是写说能量饮料里面有牛黄酸可以延长寿命，可以促进健康，一大堆这个新闻。我想说这一阵子呢，能量饮料应该销售量暴增吧。
嗯，这应该是瑞布赞助的吧。这是什么研究啊？
我告诉你，他在研究后面还特别写了一句话说，作者说这篇研究没有能量饮料赞助，
可惜了。
然后呢，他们有在猴子身上测试，是让15岁的猴子，他就说相当于人类大概是45到50岁左右，每天早上10点吃一次每公斤250毫克的牛磺酸。
怎么比老鼠还少？
对，他是说相当于老鼠的每公斤1000毫克。
哦，真的哦。
不知道怎么算的，可能就是老鼠可能比猴子的消耗量比较大，
或是
所以
猴子本身能产生的就相对多，
有可能。嗯，然后猴子就是连吃了6个月，然后呢吃之前他们有比较一下两组猴子的体重和骨质密度，然后都是差不多，反正就是一组有吃一组没吃。吃了3个小时以后有测他血液里面的牛磺酸浓度，然后呢有吃的每毫升65 nanogram， 没吃的是每毫升35 nanogram， 所以有吃的是没吃的2倍左右。吃了半年之后呢，猴子的体重增加比较少，但是它感觉没有少太多，它就是比控制组只少了大概 0.75 公斤，但是体脂肪也比较低。但是一样呢，它的脊椎和腿的骨头密度有增加，有吃的血糖也比控制组低了 19%，然后一样白血球比控制组低了大概 50% 左右。人类它是做不一样的实验，它人类主要是有2个方向，然后一个是用，然后英国有一个很大型的研究的资料库，然后他们就拿他们的血液资料来分析，拿了其中大概10000多位的血液来分析。嗯，然后就是分析他们血液里面的牛磺酸和他们的健康状况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就发现，就是如果血液里牛磺酸比较高的人呢，BMI 也比较低，腰比较细，血糖比较低，然后糖尿病也比较少。
好棒哦。
然后他们另外也呢有找男性运动员来测试，然后他就是有分4组，然后一组就是没在动的，然后一组是长跑，一组是短跑，然后一组是健身的，然后就比较他们运动后的血液中的牛磺酸的浓度。结果就是运动后呢，血液中的牛磺酸增加了大概 1.16 倍左右。他们还测了就是它代谢之后的那个亚牛磺酸，在长跑后增加了 1.36 倍，然后短跑是增加 1.18 倍，然后健身后就是明显著增加这样子。作者是说牛磺酸可以减缓老化，但是没办法逆转老化造成的损害，然后并且强调这篇研究并没有能量饮料公司或健康食品公司赞助。
我不相信，他们一定有偷偷塞钱。那这么好的事啊，完全没有坏处
欸。因为他有一篇 review 里面有就是做了一个图表，然后就想说其他研究里面针对吃牛磺酸的好处，然后就好几篇，比如说什么认知力增加，什么记忆增加，有的是有增加有的没增加之类的。 我就很好奇到底能量饮料到底有卖多好。有一篇他是讲的运动饮料加能量饮料的话，2021年是每斤159比尔连，预计到2027年会超过233比尔连，大概增加了100个比尔连左右。
但运动饮料里面应该没有牛磺酸吧，就是些离子。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是说牛磺酸的 market size 的话，大概2022年的时候是364百万美金，预计2028年是会达到515百万。其实能量你喝最多的主要是美国，再来是英国，再来第三个我忘了是什么，反正就是大概降了一半左右。感觉是英美喝最多，其他国家感觉就还好。
对啊，应该是相反的，我们这一种爆肝的国家应该要多喝点。
台湾大概是他要喝保利达啤。
对，他们没有算到这个保利达啤，好有趣。 OK cool， 感谢嘉宾。那我来讲一下我找到的这篇文章。那其实呢，这个是我在听这个 Nature Podcast 里面讲的。那这篇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跟我们正准备要开发的新单元有点关系。我们准备开一个新单元，是原女系列，就是原住民女性的这个专访的系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多关怀一些有关于原住民方面的消息呢？那我们来看一看这篇文章到底跟原住民有什么关系。这个文章是说最近啊，植物学家发现了一种植物，一种棕榈树，它的开花跟结果都是在地底下来进行的。
地底下？
地底下。
所以你要挖出来才看得到它开花。
对，就是把土拨开，地下大概5到10公分左右会看到它有花，就是生出来这样子。
所以它的花是完全，譬如说它有花瓣，它的花瓣也是在地底下。
对，它有花瓣，还有花蕊，还有花粉，但是它就埋在地底下。科学家们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它是怎么授粉的，因为一般植物的花开在地上的话，那当然会有很多授粉者来帮忙，比如说它就产生花蜜，吸引一些蚂蚁啊、蜜蜂啊来采，然后就会把花粉隔在他们的身上，然后他们又去采其他朵花，又会隔过去这样子。所以雄蕊跟雌蕊呢，就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另外一株植物的这个基因。那如果是开在地底下啊，到底是谁会去做这件事呢？就是有点奇妙，
地底下的昆虫例如蚂蚁之类的还是什么的，
植物学家们到现在还没有解开这个谜。可是光是发现有这个植物是在地底下开花结果就已经够惊人了。我们现在可以想一下哦，我们非常熟悉的植物就是它在地上开花然后在地下结果的，猜猜看是什么植物？
地瓜、马铃薯。
地瓜、马铃薯这些都是根茎类嘛，就是那个我们食用的，是它们储存淀粉的地方，并不是它们作为种子来传递下一代的器官。
也是说它开花完以后会跑到地底下去
结果实？
不知道，想不出来。
我说了你就会恍然大悟，花生。花生就是在地上开花，开完花之后它会垂降下来，然后钻入土里开始结它的豆荚，然后在豆荚里面它的种子就开始成熟。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知道的一种地上开花地下结果的植物。但是开花跟结果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地底下的植物，目前来说好像只有一种，兰花，就是还蛮稀有的，它的名字叫做地下兰，兰花啊在地下啊，所以它就叫地下兰，就是非常的直白。它不只是开花结果都在地下，其实完全生活在地底下，所以你在地上完全看不到它的植株。就是它因为一直都埋在地底下呢，所以它不太需要有行光合作用这件事情，所以它虽然有叶绿体，但是它的叶绿体已经丧失了 70% 的基因。所以它有叶绿体，可是这个叶绿体很废啊，是个残障的叶绿体，无法行光合作用。它是藉由跟一种菌根菌来做共生， 然后从一种千层树那边获得养分的。我看了这一篇文章，他们现在发现的这一种植物呢，它是生长在婆罗洲，它是一种山槟榔。
它是槟榔，
就是棕榈跟槟榔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科还是同一目的，他们是亲戚。然后在台湾呢，有一个特有种是山槟榔这一种的。那婆罗洲这一种就是在地下开花结果的，是台湾这种山槟榔的亲戚。那它的名字叫做 Pinanga subterranea， 就是新发现的这个种。你就看到它最后的这个种名是 subterranea。Sub 就是在什么东西的下面， terrain 就是土，所以就是说在土的下面，也是非常直白的拉丁文名字。那目前来说还没有中文名字啊，所以我不知道中文名字是什么。那我只能跟你说，就是用婆罗洲的一种山槟榔来当做它的一个中文名字。它之前都没有被科学家们发现。它长什么样子呢？形容一下，它在地上的部分呢，其实跟正常的棕榈树没有太大的差异。有细细的茎，然后上面有分支的叶子，叶子上面的叶脉是平行的这样子，然后是对开的。那但是它的根蛮有趣，有一部分是蛮粗短的，它是有蛮复杂的结构，它会长一个侧面的芽出来，然后这个芽它不会长茎叶，它长出来的是它开的花跟果实，它也不会冒出土表，只停留在土表之下，那花苞就直接在地下成熟成为果实。那这个果实啊，还没有熟的时候是有点就是苍白的颜色，然后在熟了之后呢，它就会是鲜红色的。
就它看起来又很好吃，是可以吃吗？
欸，你这样很危险，看到鲜红色你又觉得很好吃，这样子你会吃到很多会中毒的东西。它其实真的可以吃，而且很好吃。这个植物是怎么被发现的？在1997年的时候，马来西亚的一个植物学家，他叫做 Paul Chai， Paul、
okay.
就是保罗那个 Paul， 他姓 Chai， C-H-A-I， 这个名字真的太酷了，我把它翻为泡茶。他首先呢，就是发现了这种植物，然后向英国的皇家植物园来提出这个新种，他们就开始收集一些这种植物相关资料。那要一直到2017年，新加坡大学的印尼研究者 Randy， 他才在婆罗洲的加里曼丹这个地方真的看到这个植物的本尊。就是说1997年马来西亚的植物学家送了个标本去英国，跟他们说啊，这个是新种，然后英国就放着放着，然后他并没有来实际勘察说所以你说的这个植物是长在哪里，长什么样子，他并没有去承认说这是个新种，因为可能它地上的样子很普遍嘛，就跟一般的棕榈树差不多。我也不知道这实际原因是什么，反正过了十几二十年才又有一位学者他真的看到这个植物的本尊，而且是怎么发现的呢？可能是在做山里面的植物调查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只猪猪，一只当地的野猪在那边地上刨啊刨啊，然后在这边嚼啊嚼啊，就吃到一些东西，然后就走掉了。然后他去看这猪猪到底要挖什么，就发现了这个地底下竟然有开花结果这件事情。所以是猪猪带他去发现的。
猪吃了以后开始发疯吗？那不是很危险？
你说是咖啡吧？那个不是说羊吃了之后开始发疯？没有，猪猪吃完之后就留下一句嗯好吃就走了，这样。
OK，
对，所以这就是猪猪带他发现一篇科学论文，我觉得很棒。然后之后这个 Randy 呢，就是这个印尼的学者，他就带这个样品到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又再一次又送到皇家植物园来做鉴种。然后他这一次有比较认真，他就一起做了彻底的比较，跟其他的相似种做比较，就非常的确定这就是新种。那这个你觉得要发表在哪里？我跟你讲，科学期刊的名字都非常有趣，它会发表在什么样的期刊名字上？你会不会想象是什么 Plant 植物，植物界的最高学术殿堂？那并不是，棕榈树有棕榈树自己的最高学术殿堂，这个期刊叫做棕榈，它叫 Palm 的 International Palm Society， 国际棕榈学会 他在这上面来发表。
所以这个期刊也是每个月发一本吗？
我不知道啊，他多久，可能是一个月吧。就是世界上有很多有关于棕榈的科学 anyway 所以是棕榈界的顶尖期刊。那发表的这一位 Randy 他是印尼的植物学家嘛，那印尼当地的原住民和刚刚说到那一只野猪，那个猪猪早就知道这一种棕榈的存在，而且他们平常在森林里面逛啊逛啊，如果肚子饿了也会挖几颗来当点心吃，吃起来其实是香甜多汁的好滋味，这还不错。这样
它是直接吃吗？
直接吃呢。或许你可以想象一下棕榈的果实，比如说像椰子啊，就是中间会有一些就多肉的部分，像椰果嘛，或者是椰子中间不是水嘛，那外面一层不是白白那个，其实也是 QQ 像果实一样可以吃，大概是那样的质地，我是在想象应该是这样。所以呢其实当地的原住民早就知道这一种植物啦，只是科学界就是很瞎，就是跟当地原住民没有太多的交流。如果科学家可以早点尊重当地人啊，去了解一下当地人的先民的一些知识啊，说不定早就已经可以知道有这样的一种棕榈树开始做利用啊或等等的。所以就是科学界就反省啦，是不是应该要让科学更多元化一点呢？好，当我们只有专注在科学本身的时候是不是不够呢？那我们如果身为一个科学家，是不是也应该要跟社会有多一点你来我往的沟通，而不是我一直告诉你说科学说了什么，科学发现了什么，而是你也要多听听科学是白丁吗？他们说了些什么？就是这个文章里面呢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其实这一篇文章还有在做另外一个反思，就是大部分的植物学家都专注在地上的植物，但在地下其实还是一个很值得去探索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之前不太会注意到的蛮被忽略的一块，其实地底还有很多有趣的未知等着我们去发掘。像是最近有发现一种在地底生长的猪笼草。
猪笼草是那个会捕食的那个吗？
对，它会捕捉昆虫来补充自己的蛋白质。这个猪笼草的拉丁文学名叫做 Lipennus pudica，我不知道它中文的名字是什么，但是 pudica 这个拉丁文的意思就是害羞，所以我就先叫它害羞猪笼草好了，因为它很害羞，所以就把自己躲在土里面这样子。那他们这一种害羞猪笼草，它在地底长那个猪笼草那个杯子嘛，然后那个杯子就可以抓虫，那是目前所知的第一种在地底下设陷阱来抓蚂蚁的植物。
哦，所以它是抓蚂蚁。
对，我现在看到的是说蚂蚁会掉进那个陷阱里，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昆虫会掉进陷阱里。不过它应该是没有分啦，就是说它如果今天抓到的是一只金龟子，它应该也是不会吐出来啦，它不会说我不要金龟子，我就是要蚂蚁，我就是要蚂蚁，不会啦，应该是都会一起消化这样。那这个害羞猪笼草其实也是让科学界就是大开眼界，同时也是一个醒钟啊，打破这个想象力的边界，也就是说地底下还有很多未知的植物是我们不知道的，科学家可能还要再多努力一点这样子。那我去找了刚刚棕榈树的这个发表的原文来看，然后发现它一共呢有七页，它的标题是超大的字体，光是标题就已经占了半面的版面，参考资料也有大半页，还有整整三页的版面都是植物的特写照片，果实拍、叶子拍、土里拍、地上拍这样子。对，然后这样子加起来就接近是三页的这个页面，所以其实它的内文大概不到三页，
浅显易懂，图多的论文最好了。
对，这个图真的是多，不是数量的多，是这个版面的多。但是要发现一个新种真的是不容易，你看它前前后后也是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真正的劝服了科学界说这是一个新种，就是血泪完全浓缩在这三页的文字里面，真的是。
所以那猪笼草那个它是怎么发现的？
哎，不知道，哎，我没有去查那个。
因为猪笼草应该不是可以吃的东西吧，就是应该不会有动物去吃它，
不是猪猪带它的。
因为说实在这种地底下的东西，除非它地上的东西本身就长得很特别，不 不然很难会发现的，除非你把整个地都翻了一遍。
或者是说有没有比较间接的侦测方式，像我们寻宝一样啊，用那个金属探测器，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做一个比如说生物探测器，有点像 MRI 这样子，就是去看那个水分的震动，地底下有哪里有水分啊，很集中的地方等等。我只是一个想象，就是说如果真的都要把土全部翻过来看的话还得了，这个破坏生态的部分比科学研究的部分多啊，这是不行的。对，所以可能要有一个比较间接的侦测方式，就等待科学的发展了。棕榈树这篇文章，那作者一共有六位，分属于刚刚提到的这个印尼学者呢，是他的第一作者 Randy， 然后还有刚刚说到的英国的这个皇家植物园的这个机构嘛，对不对？还有最一开始提到的那个1997年发现这个植物的那个泡茶先生。可是作者的名字后面不是都会挂一个机关吗？就我们所属的这个机构，就上面那个数字啊，还是 ABC 这样。然后那个泡茶先生是他没有属于任何机构，他可能20几年了，他已经退休了，可是他就必须要挂一个机构啊，所以他的机构写什么？他写的机构是他家地址，
这样不太好吧？
我也觉得有点各自外泄的感觉，所以真的是什么几号几楼，然后第几间欸 The unit 6 of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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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那看来他就是目前是一个退休的状态，但是他过去是有不少的著作，我目前看到的就是有2-3本书，他是作者，那是写关于沙劳越的一些医用植物的书籍。
嗯，所以是他是专门研究这种可以吃和可以拿来治疗的植物这样。
可能是吧，就是功能性的植物。关于他的资料能找到的不多，不过真是非常辛苦他，而且我相信他应该很欣慰这篇文章的刊出这样子。好，那刚刚说到说是猪猪带这个 Randy 去发现这个植物的嘛，所以这个猪猪其实也很特别。这个
还有挂作者吗？
猪猪挂作者吗？没有欸。不知道是哪一头猪猪，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感谢 Knowledge， 感谢这一只猪带我找到这一棵植物。
原文我没有仔细看他有没有写感谢这个猪猪，可是在英国的一份报纸就是 Guardian， 他上面的描述里面有写说这一篇文章的作者 Randy 他有提出来说是哪一种猪带他去找到的，所以可能也算是一种感谢这样子。他说这个猪叫做 Beard Pig， 就是有长大胡子的猪猪。我就去看了一下，它真的有胡子，给你看，
这也太好笑了吧？
对，它就是一只野猪的样子，它身上的毛其实都很短，或者甚至看起来像是眉毛一样，皮肤是黑色的。想象一下 Hakuna Matata， 就是那里面的那个野猪的样子，但是它身上都没有毛，它的毛都在它那个鼻子的周边的一圈。围绕着鼻子跟嘴巴这边长了一圈鬃毛，
像他挂了一个甜甜圈在他上面。
真的就好像那个公狮子有没有，他不是有很多鬃毛在他的脖子上这一圈吗？把那一圈就是往前移动到他猪猪的鼻子上，就是很妙，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他吃饭常常乱喷吧，就是长这一圈然后阻止食物喷到眼睛之类的。这种 beard pig 它的中文名字是叫做染猪，虚染的染，就是胡子啊，胡须的须，虚染的染。然后它的又叫做婆罗猪，哎，这是不是比较好记一点？因为它是生长在婆罗洲嘛，所以它叫婆罗猪。然后它这一脸胡子的长相是非常的特别。那它是婆罗洲唯一原产的猪种，
要去那里才看得到。
哎，对对对。然后它平常呢是杂食性的，会吃一些水果啊、真菌啊、昆虫啊，或是海龟卵啊，如果它找得到的话，动物的尸骸啊等等的。平常也会吃一点棕榈树地下的果实，
跟踪它，看它平常都吃些什么东西，可能会发现新植物，
也许会。那既然它是婆罗洲，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婆罗洲好了。你知道婆罗洲在哪里吗？
感觉就是在东南亚那边。
正确，它是在东南亚，没错。好，在马来西亚跟印尼中间，其实呢，婆罗洲它本身就有3个国家在上面，它是3个国家的辖区。是世界上辖区最多的岛屿，有哪些国家呢？马来西亚、 印尼还有一个是汶莱。
哦，
对，汶莱一整个国家就坐落在婆罗洲上面一个小角落，然后很大的部分都被马来西亚跟印尼几乎是均分，它的面积是台湾的20倍大，它是世界第三大岛。
哦，难怪可以有新的国家在上面。
对，你知道世界第一大的岛屿是什么岛吗？
可怜
哎呦，好厉害哦，果然是在北边的啦，很懂嘛。那第二呢？
纽西兰吧。
哎，好像也很有道理。哎，不是呢，是新几内亚。
新几内亚是在非洲吗？
新几内亚在澳洲边边。
OK，
好，顺便也让大家熟悉一下我们世界地理，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从事科学研究之余也不忘多跟社会有连结哈。科学传播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科学可以不是只有专注于科学，在地理啊、文化啊、历史啊、社会啊等等都要有多一点的接触，来增加科学的一些多元性这样子。好，
没错，
那今天就感谢嘉宾的这个提供，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支持，特别要感谢各位赏杯咖啡的朋友，在 First Story 上的 Costy Lover Jin 以及匿名赞助者 Patreon 上的 Yi Chuan Wu Newton Catherine Yi Fan Wang Eddie Hu Yi Chuan Wu Elliot Ferret Adam Zhou Ernest Nikki Hu 以及 Howard Su。 Sky in the World 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能收听得到， Anchor Sound Spotify Apple Podcast KKBOX 都能搜寻得到 Sky in the World 的节目。另外 Sky in the World 也会在脸书页面以及 Instagram 上分享科学家的八卦、科学新知，还有编辑们的日常给大家。有任何问题以及意见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寻找答案。欢迎追踪分享 Sky in the World， 让更多人知道有趣的科学哦。